今天的正道经文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18章33到38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
很好，李金忠弟兄，那么巧啊，他没有把后面那句话读出来，我就是想停在那里，这是非常很好的一个巧合。大家好，那么11月份呢，应该是我们教会讲真理观的一个月份啊。那么我今天就跟大家选择了一个很奇怪的题目，叫真理与王啊，真理与王，就是真理与这个王啊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啊，一切的真理都是属于神的真理啊，包括科学的真理啊，好比说你说地球是围绕着太阳来转的，那么这是科学的真理，这个也是属于神的啊。那么包括经济上的真理啊，包括音乐上的真理啊，那些都是属于神的。所以一切的真理呢都属于神。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那真理与众真理的分别。众真理是什么呢？音乐上有它的理论，那个是真理啊，经济上有它的道理啊，政治上科学上都有他们的理啊，那是众真理啊。但是呢，当圣经讲到真理的时候，往往是指那一个真理。在中文里边呢，不完全能够表达出来，但是在希腊文，特别是在英语里边呢，它分 the truth， 就是那一个真理。那么音乐的真理、科学的真理、其他的真理啊、家庭的真理啊等等，那个都是 truths， 有个 s 在后面，那这是众多的真理啊。那圣经讲的往往不是那些真理，讲那个就是那一个真理啊。那么那一个是真理是什么真理呢？那是指终极的真理啊，那个就是终极的真理，就是最终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人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宇宙是从哪里来的，这个起源在哪里，最终你有你的在这个世界上的目标，最终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什么目标，最终我们死了之后会到哪里去，这个我们叫终极的真理。那一个真理是指这个真理啊。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是那一个真理啊。在我们中国的诗人当中啊，有两位诗人很奇怪的，一个是李白，一个是以前战国时候的屈原。在我们中国的诗人当中，你发现很少人去问这个终极的真理的，除了这两位以外，可能还有我还不知道啊。你发现都是讲思故乡啊等等啊，这些东西描写风景啊，友情啊，国家啊，等等，你很少发现有寻求追问这个终极的真理那样的诗人。其实一个诗人 一个文学家其实是个哲学家，哲学家应该想到这个问题，但是他不去想这个问题。在西方的文学家，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的，奇怪，在中国是没有几个人问的。啊，我们看看唐朝的李白，大家都对他比较熟悉。他一首诗呢，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叫《日出入行》。啊，他说：“日出东方微，是从地底来。”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所在，所哉安在哉。其实雨中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愿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谢皆自然。那他说这个太阳从东方那个山的弯下去，那里出来，是从地底来，好像从地底下来的。它经过这个天，又入到大海里边去。六龙所舍，就是他们以前古代相信这个太阳是骑着六条龙这样走的。它这个六龙舍去的地方，后来它又安在哪里呢？它的六龙到了那边就在哪里安在呢？其实雨中古不息，这个循环呢，自古都不息的啊。然后他说，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人非元气，你看我们中国人讲元气，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这个灵这个字啊，也就是气啊，神是个灵，神就是那个元气，最原本的那个元气。他说，人非元气。不是说人没有元气，人非元气，我们不是原来那个灵，我们被神创造了之后才有一个灵魂啊。人非原来那个灵魂，安得与之久徘徊？我们怎么能够与那个被宇宙背后那个真理，那个大道理与它在一起呢？草不谢荣于春风啊，这个草啊不会感谢这个春风的啊。木不愿落于秋天，这个花草树木，它秋天花就是落叶的时候，它也不去埋怨这个天秋天的。那最后一句了，谁挥鞭策驱四运？谁在背后去好像挥鞭去策动这个四季？四运就是春夏秋冬四季。李白就是问的这个问题了，然后他有一个答案。他说：“哎，万物兴谢皆自然，它这就是自然的，背后没有一个神的啊。但是这不是头一次，我们中国的诗人这样追问的。另外一个更早的是战国的时候，叫屈原，他做了一首诗叫《天问》。在《天问》里面，他一共问了173条的问题，这173条，其中有差不多一半都是问宇宙背后。”那个是谁？但是非常惊人的天问啊！我现在只是抄了几句而已啊。其他的他问为什么这个社会会搞成这个样子，国家会这样子，为什么我会搞成这个样子？屈原大家知道是我们端午节包粽子纪念啊那一位楚国的诗人。他说：“若岁古之初，谁传道之？”他说在远古的时候，谁去把这个道理告诉我们呢？上下未形，何有考之？这上面下面这个宇宙还没有形成，谁去考察它呢？啊？明朝蒙暗，谁能及之？我不一句句翻译了。逢翼为象，何以失之？明明暗暗，为时何为？就是当时宇宙还没有形成之前，又明又暗的。那就到底是谁在什么时间把它创造的呢？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它本于什么东西呢？为什么会化成这个宇宙呢？环则九重，谁属盈度之？这谁去衡量这个宇宙呢？最后一句，为之可何功？属出作之，就是这是多么大的功夫啊！对不对？到底当初是谁去把它做成的？谁去把它创造的？这个非常惊人的一个追问。我不知道屈原为什么会这样追问的，但是在中国诗人很少这样子的啊。那么西方因为他们有一本圣经在那里，所以很多的文学家都会问啊，他们根据圣经去问啊。德国的歌德就问的呢，就在浮士德那里就问的，到底宇宙最后那个道啊，太初有道 到底他是不是耶稣啊？那但是中国的诗人很少这样问的。好，那我们看看刚才所读的一段经文啊，我们看看这个经文的背景啊。他们耶稣到了耶路撒冷，犹太人就把他抓了，特别是那些祭司啊等等，把他抓了。抓了就想把他处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耶稣自己是一个人，他把自己说成是个神，他们认为这个是亵渎上帝，所以他们把他抓了。但是犹太他们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他们并没有权去杀人的，所以他们就把他送到这个总督这个比拉多那里，希望他能够判耶稣死罪啊。好了，这是经文的背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比拉多就跟这个耶稣有个对话，他就审判他啊。那今天我选择了约翰福音18章，其实为什么我选择约翰福音呢？因为约翰福音是整本圣经当中提到真理最多的一卷书，还有加上约翰一二三书等等啊。那么当然其他的经文也提到这个真理，但是约翰是直接讲真理的。那么在刚才那段经文呢，出现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就是王，出现了三次。比拉多问耶稣说，你就是犹太人的王吗？那么你就是王吗？啊，那么后来耶稣就说，这个王来是来为真理做见证的，谁是属于真理的就听他的话的啊。那么两个词都出现了三次啊。好，那么问题是怎么呢？犹太人控告耶稣自称为王，就是说你造反了，我们罗马大帝国只有一个王，就是凯撒大帝，假如你也称你自己是王，你就造反了，造反是应该判死罪的。所以他们希望这个比拉多判耶稣死罪，因为曾经在以前也有有一些犹太人带了一些游击队来去造反了，那么后来他们也被判死刑了啊。好了，那么这两个重要的概念啊，王与真理啊，那我们从这两个概念当中呢就引出三个大问题了啊。那我们看看第一个大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王的问题了啊。那么我们看看比拉多跟耶稣的对话啊，这个王的问题，比拉多他的重点呢是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啊。我们看看33到35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啊，他跟耶稣一问一答，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啊，那么耶稣怎么回答呢？他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啊，耶稣知道这个比拉多其实他不懂的，只是犹太人控告这个耶稣的时候，对比拉多说，这个耶稣啊，他自称为王啊，他造反啊。那么比拉多也承认，他说，我岂是犹太人？他说，我也不是你们的人，我怎么知道你们这是在那里搞你们的神学、你们的宗教、你们的信仰？就是我怎么知道你们的那些理论啊？你们有旧约圣经说有一个王要来什么什么？但我不懂。他说，但是你本国的祭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他说，你做了什么呢？你做了什么事呢？比拉多作为一个政治家，作为一个审判官，他所关注的就是你做了什么事。你讲了什么东西，这个我不管，你做了什么事这个才重要，你做了什么事我才能够判你，是不是啊？你光是在那里讲一些理论，那个与我无关的啊。所以他就想知道耶稣到底作为一个王他做了什么事情啊，而不光是一些概念啊。那么耶稣对他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我并不是世界上那种王，政治上的那种王。所以36节呢，他就回答，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啊。那么他就说明耶稣不是世界上的那种王啊，因为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他的国在另外一个世界啊。不然呢，他一定会有什么呢？他一定会有征战的臣仆。他说，假如我的国属于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啊。他一定有一批兵或者是游击队来去保护他的啊。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比拉多也知道，唯一的一次呢，就是耶稣被抓的时候，他的一个门徒彼得把刀拔出来把人家的耳朵砍掉了。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是不是？那这个报告呢，比拉多一定收到的。他知道耶稣是个和平的人，他不主张武力的啊，所以呢，他也知道，假如真是耶稣是来造反的，他一定会下面有一批兵或者是游击队的啊，所以他很清楚耶稣并不是来造反的啊。好了，但是耶稣对他说：“我并不是世界上那种王。”那么比拉多对这个答案呢还不太满意，所以他又再问耶稣了啊。他37节，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他第一句话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那么耶稣说：“我不是世界上那种王。”他然后问你一个问题：“那你是王吗？”现在不要理是不是犹太人的王了，因为耶稣说他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就暗示说他也是王。所以比拉多就问：“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啊，耶稣就肯定他自己是王。他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真理，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啊，他虽然不是政治上的那种王，但是他说我为此而生，并且为此来到世间。他显示他与一般的王是不同的。”他讲的我为此来到世间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生出来的，是不是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生出来到这个世界的。但是耶稣他说呢，他虽然是也是生出来的，但是他是为此来到世间的。耶稣是从另外一个地方来到这个世间的，就是耶稣没有来到世，就是没有在世界之前，他已经在另外一个地方了，在天上了。他来到这个世间，就是说他以前啊，他之前他已经是有一个有位格的、有意识的、有是个个体，而且他才能够来到这个世间。我们一般的人，我们不会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怎么怎么样，我们不会这样说的，因为我们未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前，我们是没有我这个人的啊。但是耶稣本来就有他了，他为此来到这个世间，这句话是相当的厉害。他说：“我就是那个王啊。”好了，那个就是王的问题了。比拉多问耶稣：“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从这个问题就引到耶稣真是一个王。他虽然不一定是那一种的世界上的要来造反的，为犹太人造反的那种王，但是他还是一个王，而且这个王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好了，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停在这里了啊，王的问题了啊。好了，那么我们看第二个问题了啊，就是真理的问题了。我们刚才说，不是说这里有两个概念吗？一个是王，一个是真理。那么真理，耶稣在这里讲到真理与王的关系啊。37节，我们刚才还没有看完的啊。耶稣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他来到世间干什么呢？他特为给真理做见证。他我来到世间呢，做王呢，我这个王呢是特别要为真理做见证的，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啊。耶稣在这里忽然提到真理，并且把这个真理与王拉上一个关系啊。他说他是真理的见证人。假如我们讲的是重真理啊，建筑学的真理，经济学的真理，科学的真理，那个不需要见证人的，那个需要一个专家去讲解就行了，不需要有一个见证人的。但是那一个真理，那一个终极的真理，就需要一个见证人。为什么呢？因为那一个真理对一般的人来说，对众人来说是隐蔽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可以知道的啊，我们没有办法可以猜测的。到底终极的真理，到底宇宙的背后那个真理是什么东西，我们人不可想象的。除非从世界的那一边来了一个代表，就是耶稣，他是来为给这个真理做见证的。来了这个人也就是王啊，这个那一个真理是需要那一位王来做见证的啊。那么耶稣就说，凡属真理的人呢就听我的话，就说耶稣的话就是真理啊。那么我们一定要问了，那真理是什么呢？从广义上来说，神的话就是真理，耶稣的话也就是神的话，神的话也就是耶稣的话，神的话就是真理。因为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的时候，耶稣有一个祷告 他说求你就是天父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你的道也就是你的话，你的道就是真理。从广义上来说，所有圣经的话都是真理，所有圣经的话都是神的话，这个就是真理啊。但是这个真理啊，还有一个窄义，除了这个广义之外还有一个窄义。那个窄义是什么呢？就是啊，耶稣就是真理。这是同样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就是真理啊。最后呢，真理不是一个理，不是个道理，真理是一位人物。我们一般人以为真理是个理，这个理就很难去解释了，是不是啊？啊，假如你跟一些还不是基督徒的人跟他们谈真理的，他们一定会问这个问题：请你把给我一个定义好不好？什么是真理？啊啊！假如你跟他们讲神，他说：“请你给我一个定义。”我自己的妹夫就是这样子，请你给我一个定义。神是什么定义？怎么定义的？他们一定会问问这个道理。但是呢，耶稣说了：“我就是真理。”就是真理最后是一位人物，一方面他讲的话都是真理，句句都有真理，但是同时呢，真理是一位人物，就是那个王，那一位王，那个王者耶稣。当然这耶稣这个王国不属于这世界，但是最后到历史的结局的时候，耶稣会再来，真实会在这个世界上做王的。那么王啊，这个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各国呢对这个王啊都有个幻想的，有个理想的，就认为这个王应该是一个理想的人。所以你不要轻看这些童话故事，这是童话故事里面呢常常讲到王子与公主结了婚以后过着快乐的日子，是不是啊？这个很多小孩子很向往的，哇，很希望将来就是那样子啊，到后来呢都失望了。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就是因为王子将来要做王的，这个王应该是个完美的人物，所以王子也应该是个完美的人物。那么我们都希望这个王是个完美的人啊，起码应该是这样子的。但实际上的王，你说他是总统也好，总理也好，什么都好啊，实际上的王还是坏的多。就算好的，好像唐太宗啊等等啊，他这个人格也不是完美的啊，他的政策可能是不错的，但是他的个性，他的品格也不是那么完美的。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就是我们希望在那个王身上找到真理，他在那里施行真理，但是在世界上这各国都找不到的。唯有耶稣说，敢说他的我就是真理啊，真理是一位人物，也真是那一个王，其他的王都做不到啊。我们把这个王理想化，就是因为我在我们心中有一个理想，就是有个理想的王，而这个王呢只能是耶稣，只能是神自己的儿子啊。好了，耶稣就是真理啊，他就是王，他就是真理啊。那么真理呢，他就有一个要求的啊。37到38节，比拉多问他，这样你是王吗？耶稣说，我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世间，特要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呢就听我的话。就说你看，比拉多是现在在这里审判耶稣，假如耶稣是那种要造反的犹太人的王呢，是世界上的王呢，比拉多就有权判你死罪，是不是啊？耶稣就在比拉多的权下了。但是假如耶稣是另外一个王，是普世的天上的啊，在我们心中做王的，他是来为真理做见证呢，那比拉多现在就在耶稣之下了，他就有一个责任，他要听他的话了。不是耶稣要听他的话，就是这个审判官要听耶稣的话了，反而所以耶稣暗示就是说，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耶稣当然没有直接说你不听我的话，因为你不属真理。耶稣不是那么没有礼貌的，他暗示一下就够了。凡属真理的人啊，就听我的话。那么因为他的话就是真理。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作为一个现实的政治家，比拉多有什么反应呢？他说， 真理是什么呢？你发现耶稣并没有回答他。为什么耶稣没有回答他呢？因为他问这个问题的态度，你可以猜想啊，他是很现实的、很实在的一个审判官。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啊？你没有做什么事，只是一套理论，你认为你是王啊。那么耶稣讲到这个王与真理的关系，比拉多怎么说？他就耸耸他的肩膀，真理是什么呢？有答案吗？他不认为有答案的。可能他年轻的时候曾经问过这种问题，真理是什么，这个终极的问题。但是他作为一个现实的政治家，他不认为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所以说真理是什么呢？当你根本没有寻求真理的心的时候，耶稣也不会给你答案的。其实今天很多人还是采取了比拉多的态度。他可能会问一问，真理是什么呢？但是其实他并不是真心去寻求真理的。因为真正寻求真理的人会遵守真理的，会遵守神的诫命的，他会愿意听神的话，听耶稣的话的。因为他知道耶稣的话还有道德上的要求，还有其他的要求，所以他不愿意听耶稣的话，所以他根本也不去问这个问题。他就耸耸肩膀，真理是什么呢？这就算了。这是个很巧妙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很多人不相信基督呢，并不是理性的问题，其实最后不是理性的问题，开始的时候是理性的问题，最后不是理性的问题，最后是你是否愿意服在这个王的权柄之下，服在真理的权柄之下。好了，那我们讲了那么多之后呢，我们要最后要看第三个问题了。到底真理怎么样把它实践出来？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大部分是基督徒，我们相信我们已经有了真理了，因为我们已经相信了耶稣，而耶稣就是真理。到底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真理实践出来？这个很重要。首先呢，我们要行真理。今天我讲的真理，可以说这个真理观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很大的范围。我今天只是讲一点点，我讲的不完全，我知道，但是我强调几点，我们要把这个真理行出来。约翰一书，同样是约翰写的，约翰一书一章六节，他怎么说呢？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就是假如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说我们与神是有交通的，但是其实我们在黑暗里走，黑暗里行，我们就是不行真理的。换句话讲，真理是要行出来的，在我们的行为上行出来的。接下去在约翰一书那里第二章他讲到，那行真理，基督徒的行为都不是完美的，但是有一个标准，就是说你是否爱你的弟兄姊妹。所以他说我们爱呢，就爱弟兄呢，我们就行真理了，我们就不在黑暗里了。那么而且呢，行真理是什么？也就是遵守神的诫命。特别是 十条诫命。但是神的诫命的总归也就是爱。爱到底我们是否相爱？爱就是一个测验。那么马太福音那里耶稣说过，马太福音那里耶稣也23章第三节，耶稣只说那是法利赛人，说你们不要学他们，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能说不能行真理不是光要说出来讲出来，要行出来的。法利赛人的行为就证明他们没有行真理能说不能行那么还有很多就是约翰一书第三章那里也说，我们的相爱不光是在言语上。刚才我不是说吗？爱是一个标准，测验到底我们是不是行真理。但是这个相爱呢，不光是在言语上，总要在行为上从此就知道谁是属真理的这个约翰讲的。那么在雅各书这里我不写下来了雅各书第一章也说，你们不单要听到还是要行道。 啊，真理不光是讲的，不光是听的，还是要行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对真理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把它行出来，啊，当我们行得不好的时候，我们要认罪的，啊，这样子，啊，那个就是行真理，啊，那么除了行真理之外呢，还有呢，就是说真话，因为真理这个字也就是真话，中文把真理与真话分为两个东西，两个词，但是原文跟英文都是一个 truth， I tell you the truth， 我告诉你真话，也就是我告诉你真理，不，中文把它 分开，其实真理也就是真话，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八到九节怎么说呢？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啊，因为你有明明有罪，你说自己没有罪，你就自己欺骗自己，就没有真理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明明做错了，你不承认，你说你没有错啊，这个就是没有真理了，你没有讲真话啊。所以讲真理的也就是说真话。所以后来保罗在啊，我看啊，好了。等一下再看这个。那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他讲犹太人，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是谎言，我是爱犹太人的。他表面上他好像在那里骂犹太人，他说我是爱犹太人的。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这个真话原文就是真理，就是我在基督里我是说真理的，我讲的是真心话，我不是不是并不是说谎言的。所以怎么样才是行真理呢？我们必须要作为一个诚实的人，要说真话的。我在很多教会里面，我发现有一个，我自己有个印象，我觉得这个印象是不好的，就是说很多基督徒不敢讲真话，他藏在心里面，有话不敢讲。特别是开会的时候，有一个牧师讲得很好，你开会你都不讲话，你要来开会干什么呢？啊，开会就要讲话了，他不是没有话讲，他有话讲，他不敢讲。那我觉得这种气氛是不好的，啊，应该大家讲真话，啊，把心里面的话讲出来。大家知道我在阿德雷德那边那个教会，常常开会的时候大家不讲话，我就一个一个的问，我说你怎么看？你同意吗？啊，你怎么样？一个一个指着他们，啊，他们说好，我同意。那说好，请将来记录下来。哎，我强迫他们啊，这样子的，哎。就是你不同意，请你讲出来，啊，不要认为我是老人家，你一定要同意，我不一定的，你不同意你就讲出来，哎，就是教会应该大家就是鼓励大家讲真话的。我们的国家的传统叫我们几千年来，我们遇见权威，我们就不敢讲真话，这个是不好的。讲真话不一定是等于冒犯，讲真话不一定是代表就是没有礼貌。讲真话有讲真话的方法的，啊，呀，但是起码不能够说撒谎，撒谎就不是讲真理了，啊，魔鬼就是从开始就撒谎啊，基督徒不应撒谎嘛，啊，就算你明明不同意，你也说同意，这是撒谎，啊，一定要讲真话的，啊，其实在教会里面可以造成一个局面，就是个个都讲真话。啊，一个宽松的局面可以讲真话，讲真话的教会是有福的，因为这种教会呢是能够有爱心的啊，能够好好的发展的啊。那我们对真理的实践呢，还有一点很重要，讲真话必须要有恩典的，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是指着耶稣讲的。他说耶稣道成肉身，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耶稣又有恩典又有真理，而且这个恩典是排在前边的。啊，所以你看耶稣有一个妇人被抓了，说他犯奸淫，一些人要用石头打死他。那他犯奸淫是不是违反真理呢？的确是违反真理。但是耶稣就问他大家，啊，你们谁没有罪，首先拿起第一块石头来打他吧。那么那些人一个一个走了。然后耶稣怎么样对这个女人呢？他说：“妇人，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个女人吓得不得了，说：“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个是恩典。” 然后他说去回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个是真理。你看约翰福音，你发现耶稣充满这种恩典真理的平衡，这个很重要。但是在约翰一书，就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呢，他又提到这个，他的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由耶稣基督来的。他又提了一次恩典 与真理从耶稣基督来的。这句话呢有个很巧妙的东西，是中文英文圣经都看不到的。恩典和真理看起来是两个东西，是不是啊？但是这我们大家在英文，假如你说我来你来他来有什么分别啊？ I come, you come, he comes， 有个 s 在动词后面，但他们来的 they come， 就是第三声的单数就有个 s 在这个动词后面，但是一到的过去的时态呢就没有了， I came, you came, he came， 都是 came， 你看不到了。在其他的欧洲的语言可以看得到，但是在英文里面看不到，因为英国是脱离了欧洲的大陆，它自己是几个岛，它的语言也另外就是自己的发展。但是新约的希腊文呢，这个重要了，这是过去时态，真恩典和真理的过去的时态是单数的，就是一个东西，他们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恩典与真理啊，希腊文是这样说的，是一个东西啊。所以我们读神学读希腊文也有好处的啊，它是一个东西，不能分开的。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刚才唱一首歌曲，第二首歌曲呢，说耶和华的慈爱高与诸天，他的诚实还是什么啊，信实又达到穹苍啊，这个慈爱与信实，有的时候是慈爱与诚实，这个是在旧约圣经常常的一双的东西啊。箴言三章第一到第三节，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遵守我的诫命。什么诫命啊？因他必将长久的平安给你，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然后第三节提到，不可使慈爱和诚实离开你。慈爱和诚实，也就是今天就我们新约圣经讲的恩典与真理。因为诚实就是真理，当一个人就是遵守真理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诚实的人啊。中文圣经翻译为诚实。这一双东西呢，在旧约常常同时出现的啊，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文很奇怪，不光是有单数多数，它有单数双数与多数。我们说一双手，那不是一双手，这个不是多数，这是双一双腿这个，所以这个慈爱与诚实在希伯来文，我不是在这里抛自己希伯来文啊，为什么他这样子，他的读音也很像的。慈爱就是 hesed， 诚实呢就是 emet， hesed emet， 就是这个音非常像的，它是一双的东西。这个 emet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阿门的来源。我们祷告说阿门，阿门是什么？是希伯来文，阿门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是真实的啊，是真话啊，这个很重要啊。那么这个 hesed and emet 啊，慈爱与诚实，在旧约圣经常常的提到这一双的东西啊。在诗篇85篇那里也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这两个东西会彼此相遇的啊，他们是一双的东西。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当我们讲真理的时候啊，我们要记得啊，我们要用这个爱心用恩典去说。所以这个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也就是用爱心说真理。就我们有真理的话，不是说你有道理，你有真理，你就可以拿道理去骂人，去指责人，不是用傲慢的态度，也不是用恶劣的态度。你还是用爱心的态度去说的，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非常重要的要注意的一件事情，不然我们就拿真理去打人了啊。好，必须要用恩典去把这个真理啊行出来讲出来。我们再看这个啊中国诗人的特色啊， 中国的诗人的特色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国家当中，特别是在这个王当中身上，我们看不见爱，看不见恩典，所以我们就不必追求这个真理了。因为在整个国家你看不见真理，为什么看不见真理呢？因为你在这个王身上看不见爱，看不见他真是爱国爱民，所以你也不需要追求到底宇宙背后有没有一个真理，除了李白跟屈原之外。中国的诗人有一个很特别的过程了，他们开始的时候都是读书人，读书干什么呢？上京考试，要去做官，他们都有雄心大志，他们要帮助这个王好好的治理这个国家，爱国爱民，他们真是爱国爱民的。但是一旦他们当了官，他们就怎么样？一个一个的失望，他们发现整个国家没有真理的，整个国家没有爱的啊，那么连整个国家是腐败的，那些官他们都是残酷的，那些官都是贪官，特别是中文怎么说，就是太监叫宦官，是不是啊？啊，那是宦官，都是贪污的，但是他们从来不敢批评那个王本身，其实他们心里面都知道最坏的就是那个王本身，所以他们最后呢一个一个被打倒了，被他们的王打倒了，贬了不要你做官了啊，他们就是从儒家思想爱国爱民的嘛，他们变成道家了，他们去隐居去了，去到乡下去游览山啊水啊鸟啊花，一个一个就变成诗人了。本来他们不是诗人，他们把他们的感情寄情于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悲哀，就是我们到今天也不敢直接批评那个王，我们都知道那个王是不好的，我们今天还是要批评其他的人，批评林彪，批评四人帮，都不敢批评那个王，今天还是那种传统。其实人类追求的三个大的标准是真、善、美，他们本来追求真，他们中国人是追求善的，希望有一个善的有爱心的王，他们发现找不到，反而被他打倒了，所以这个世界也没有真理，他们也不追求真了，唯一剩下的就是美，起码大自然是美的，山啊水啊，所以他们一个一个不再追求真，也不再追求善了，这个世界没有真没有善，他们就是追求美了。所以中国的画主要还是道家思想的表达，山水，我把整个人投入大自然当中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怜的一件事情呀。无论是李白、杜甫、屈原、陶渊明，你说吧，中国这个诗人你查一查，几乎个个都是那样子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耶稣身上看见恩典，看见真理，我们感谢主，终于有一个王，他暗暗的也可以说是明明了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在他身上看见恩典与真理。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也有一些新来的朋友，到底一个人他来教会他去寻求什么呢？其实一般人来到教会不是来寻求真理的，我以前来到教会也不是寻求真理的，真理是第二步。他们来到教会，你看看这是六四的民运，这是领袖袁世明，他们到了美国去，他们本来都是无神论的，他们在国家看不见爱，看不见真理，然后他到了教会去，他在教会里面首先看见什么呢？看见爱。他跟那些人讲真理，讲理论的，那些人不大会讲，但是他们就被这份爱所感动，终于他们就寻求真理了，所以就你这个爱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什么道理，什么真理，他们就寻求真理了，他们找到了，袁志明也成为一个传道人了，很多很多都是这样子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今天美城教会，我希望我们能够彰显神的恩典，神的爱。新来的人首先他会觉得这个教会的人不错，很友善，很善良，然后发现不光是善良那么简单，还有爱在里边，他们就会寻求背后到底什么道理呢，他们就会寻求真理了。假如人家一来我们就跟他们讲真理了，想一定是吓跑人家的，这是一定的啊。所以我希望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以后都能够彰显神的恩典，神的爱，以致所有的来到人都可以寻找到真理。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本来真理是隐藏的，我们凭人的思想，人的理性是没有办法知道宇宙的背后到底那个秘密是什么东西。终于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是那个王，他有资格去为真理做见证，他的话就是真理，他本身就是真理。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到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也有真理。今天求你帮助我们这一群人，我们都能够看到耶稣身上彰显的那个恩典、那个爱与那个真理，以致我们都能够伏在他的脚前啊，尊敬他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把你的真理在我们的生活上、生命当中行出来，也求你帮助我们成为诚实的基督徒，不讲谎话，不撒谎，我们讲话的时候都是讲真话的。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用爱心讲真理，以致讲的时候能够得到人的心。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